主，我们感谢你，又给我们一次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虽然借这个视讯有许多的不方便，但是我们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在这点时间中，主啊，让我们彼此之间还能有一些的交通。主啊，愿圣灵在各道各处引导我们的脚步。时候已经到了末了，主，我们实在需要明白你的旨意，我们求你不隐藏你自己的作为，主啊，把意象仍旧赐给你自己的百姓。在这末后的日子，地上的光景十分的混乱，主啊，唯独你用意象指引我们，主啊，能叫我们有清楚的脚步可以跟随你。主啊，愿地上的这种混乱不遮蔽你自己的旨意。主，我们愿意敞开心灵来到你的跟前，求主用血洁净我们。主啊，好叫我们和你之间的交通没有任何的间隔。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而我们知道日子过得非常的快速，我们也知道你很快就要回来。主啊，求你向你自己的教会施怜悯。亲爱的主耶稣，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在各道各处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耶稣，接纳我们深处对你的敬拜、感谢、爱戴和赞美。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今天好像这个视讯哈，有一点不够那么样的好啊。我们仰望主的恩典，好吧。现在弟兄姊妹听我讲话清楚吗？听得到吗？大家都听到哈。哦，感谢主。好，那么我想稍微的提一下啊，我们在过去有一段的日子，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呢，我们一再的哈强调说呢，希望我们能从意象的角度来看主的话语。那么我们不在乎解经，不在乎圣经解释的完全，希望能够抓住这个在这个事情背后，或者在当时历史背后那个真正控制的因素在哪里。那我想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呢，或者从这样的一个眼光呢，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我们希望从过去历史上哈，主已经做过这些事，对今天地上的教会，对我们来讲呢，也有那个很明亮的一个启示啊。我觉得今天我们需要明白主的心意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要知道目标在哪里，道路在哪里啊，这是今天地上教会一个迫切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和弟兄各道各处弟兄姊妹呢，我们大家哈一同在主面前共同的来追求。我们希望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广泛的交通呢，大家能够集思广益啊，那么相互的一个激荡啊，那么让我们里面对主的事情呢能够有更明亮的一个看见。并且呢，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需要很多属灵的同伴在这条路上一同跟随主啊。那么如果我们在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呢，那么我们有一些大家走在主道路上的，我们也可以相互之间呢有一些的鼓励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在觉得在今天跟随主没有那么孤单。所以呢，这个聚会是一个交通的聚会啊，不是一个讲道的聚会。那么因此呢，我们过去呢先从圣经里面一卷一卷的在这里呢，那么我们来读，那么试着从其中呢能抓住那个管制的因素啊，也就是从意象的角度呢来明白主的话语。那么今天早晨，我想今天呢对不起，我们这里是早晨啊，有的地方是半夜呢。那么这一堂的聚会呢，我们是在主面前一同要读以西结书。那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这个以西结书呢是请伊士林的弟兄们啊，弟兄姊妹了啊，你们先开始有交通好不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就先交给伊士林的弟兄姊妹。
喂，你们听得见吗？
可以。
可以啊。我是一四年的刘宇霞，弟兄们，我们这儿的弟兄们，让我先起一个头，分享一。
声音不见了。哦 ，freeze 起来了那个。一四零的断掉了啊。
那 SAUS 先跑了，那 NORTH。
好。SAUS 断了。一四零 NORTH 的弟兄姊妹，请举个手啊，在哪里？一四零 NORTH。在吗？
在你的旁边。
弟兄旁边。
哦。那请你们先交通，好吧？尚德，你们那边先交通吧，因为那边的视讯断掉了。
啊，好，我们这边，
你讲他们也听不到。
兄弟兄，你可以听见我们吗？
可以
。可以，哦，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一四零朱学明弟兄。那我们当初决定那个分享以西结书的时候呢，分为三段。那刚刚刘宇霞弟兄 suppose 是分享第一段，然后杨朝庆弟兄分享第二段，我来分享最后一段。那以西结书呢，基本上我们从以西结的意象里头呢，我们大致可以归为三个大类。那第一个大类呢，就是在第一大段里头，让我们看见呢，在以西结在被掳的地方加巴河的卢啊加巴鲁河边呢，神向他显现。那这一个意象呢，他主要看见乃是神的荣耀。那我们如果在读第一大段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呢，他向以西结显现，并且向他指明神是这一位主宰万有的主，他要按着他自己荣耀的缘故呢，来执行他所要做成的一切。那来到第二段的时候呢，第二段的意象主要神让以西结看见耶路撒冷城的光景，当时的领袖们他们在耶路撒冷怎样的背逆神，不管是这些长老祭司或者这些领袖，甚至这些领袖的家庭妇女们，他们都在那里拜偶像，神荣耀的灵呢不能够与他们在一起，所以神呢不得不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城，这一个曾经是神所立名的所在。那因为百姓的悖逆拜偶像的缘故呢，神的荣耀不能存在他们中间，所以神依依不舍的离开。那神不仅离开了他们呢，神严厉的审判临到了整个以色列地。所以我们在往后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记载神要来审判这一块地，审判他的百姓，并且要审判列国。那在这个之后呢，神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为着他自己荣耀的缘故呢，他要来恢复。所以我们一直读到以西结书第36章之后呢，神就开始在那里讲到，你比方讲在36章22节那里就开始讲到呢， 他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啊，就是你们到了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等等。然后神就要开始在末了的一段继续给以西结有一个荣耀的意象呢，他要来恢复。那首先的恢复呢，乃是在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里头先有一个恢复。所以呢，在36章26节之后呢，他就开始讲到，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可以顺从我的律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然后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等等。所以神呢，应许将来要给以色列百姓里面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呢，他们要能够来侍奉神、来敬拜神、遵行神的律律典章。所以这是神他荣耀的心意啊，所要恢复的。那我们知道呢，弟兄们过去常常跟我们讲这些啊，乃是要等到将来千年国度的时候，神就要啊在地上所恢复的这一个原则。所以啊，到了第40章之后呢，整个恢复的情形呢，神就借着这一最后一组的意象呢，向以西结来启示。那因为我准备的是第三段，所以我请弟兄姊妹原谅我们，我们从最后面先讲起。那第三段呢，主要有三个啊，主要有四个点啊，是神最主要要在以西结的意象当中给他看见神所恢复的工作是按着他的荣耀。第一个呢，乃是讲到圣殿的恢复。那这个圣殿的恢复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啊，在第40章那里啊，我们如果看第二节啊，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然后我们如果往下看呢，就是这个整个圣殿整个城的尺度呢，都是按着这个啊这个人呢他手中所拿的那个杆的量度和尺寸呢，在那里衡量，量得非常仔细。那我想我们简单的来说呢，这一个尺度跟衡量呢，是根据啊神的尺度，神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呢，在衡量这一座所要被建造起来的圣殿、圣城。所以我们看见呢，神按着他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这一个殿呢，是完全按着神的心意被建造起来。这样的话，神的荣耀才能够重新回到这个圣殿来，回到百姓的中间。所以呢，到了43章第四节啊，那里呢，他说耶和华的荣光呢，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您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那里就可以给我们看见呢，当初所罗门按着神的心意啊，叫神划给大卫 的那个圣殿的图样呢，完全把它建造出来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充满了殿。那同样的呢，神在这里让以西结看见呢，在将来有一座殿完全的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是完全满足神心意所建造的。那这一个殿呢，满足了神的心，神的荣耀再一次要重新回到这个殿中。所以啊，虽然在被掳的时候殿已经完全被毁坏，但是神给以西结有一个认识和看见，将来神要在地上呢重新再建立一座啊完全合乎神心意荣耀的殿，神要亲自回来充满这殿，荣耀重新要回来。那我想这个给以西结这个意象的看见是非常重要，让他里面重新得着一个鼓舞。那这一个意象对我们今天啊跟随主的人也是同样的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整个全地呢，各地都在建立所谓主的教会，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所讲的，我们保罗这一个聪明的工头呢，立了这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呢是耶稣基督，除了这个根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根基，但是我们在上面建造要谨慎，我们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呢，还是用草木和谐来建造？那将来有一天呢，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如果我们的工程能够耐得住火，我们在将来勇士里面就能够存得住并且得奖赏。如果我们的工程不过是草木和谐，这样的话经过火一烧完全没有，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也不过是仅仅得救而已。所以将来的考验是严厉的。那今天呢，主啊，他看重地上教会的建造，但是这个工程里面的材料它的性质神更是看重，因为所有一切这些呢都必须要被这个杆，被这些准绳呢来衡量。所以啊，第一个意象呢是啊，让我们看见神他荣耀的心意，圣殿，换句话说在新约时代教会呢要在啊被建立起来啊，在神的心意是一直没有改变啊。那第二个呢点呢，乃是要恢复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44章的15节啊跟16节，他说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能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那在这之前呢，如果我们从第九节一直读到14节，你就可以看见呢，神要完全恢复祭司的啊工作，重新回到神面前来侍奉他。那神呢纪念祭司撒都这一个家族的人，因为当整个以色列人或者甚至其他的祭司们呢，他们都走迷了路的时候呢，这一班人忠心的在神面前服侍，所以等到完全啊一个荣耀的恢复的时候呢，这一班祭司特别蒙拣选，可以来亲近神， 侍奉神，并且侍立在他面前，这是非常荣耀宝贵的一个恩典，能够在这一位全宇宙的大君王面前来侍奉他。那我们可以看见呢，祭司的职分原来是赐给亚伦家在更早之前，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机会来侍奉神，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只能够颁给一个族，就是利未他们这一族。那现在祭司归给亚伦家，但是亚伦家的儿女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忠心的服侍主，所以只能到后来就归给撒都这一个家族里头。这就看见呢，在当时呢，有许多的祭司也跟着百姓去拜偶像然后在这些偶像的面前呢，来侍奉这些百姓。所以神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愤怒，但是呢，神并没有离弃他跟祭司所立的约，所以他们这一班祭司呢，仍然可以在耶和华神面前，他的会幕的门口呢，殿的门口那里宰杀燔祭和平安祭，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亲近神、来听神的吩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神乐意人来侍奉他，但是侍奉的人必须是一个忠心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主，即使在整个属灵光景最荒凉最悲惨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按着神的话侍立在神面前，将来神在这个完全恢复的时候，这一班人第一个蒙神的纪念这个同样也是给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在主面前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天所有蒙恩得救的儿女，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要来到神面前侍奉神。但是很多时候很可惜，我们轻看这一个职分，我们也不看重这一个服事，那以至于呢，叫这一个服事好像就慢慢的失落。但是如果我们心中实在有感觉，我们应当学习像撒都的子孙一样，我们能够忠心在主面前服事，即使教会的情形不对，或者很多的光景不是按神的心意在那里往前去的时候，我们里头自己要明亮。我们跟许多各地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头呢彼此勉励，我们忠心学习在主面前服事，将来有一天主就如保罗对我们说的，我们个人来到主面前，主要称赞说你们这些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主呢要给我们大的赏赐，就是像这个撒都的一样，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有这一个荣耀的服事。那第三个点呢，就是神所要恢复的，就是让以色列人重新得着产业，这是在47章那里13节，神呢，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来按以色列12个支派分地为业，然后约瑟必得两份，你们承受这地为业，要彼此均分，因为我曾起誓应许将这地赐予你们列祖，这地必归你们为业。所以我们看见呢， 以色列人当初神把他们带领进入迦南地这块牛奶与蜜之地，那因为他们没有啊，一面呢，耶稣亚带着他们来攻取了这一块地，分产业给他们。但是年日过去，我们在四世纪就可以看见呢，啊，这整个以色列人进入这一块牛奶与蜜之地呢，他们并没有完全的真正享受到神所要赐给他们的那个丰富，以至于到后来这一块地因着他们拜偶像啊，行着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叫这一块地玷污呢，最终把他们吐出去。所以呢，神呢仍然是一个信实的神。当神完全恢复他荣耀的时候呢，百姓重新被带回，要来得这一块地为业，让他们可以坐在葡萄树下，享受一切的安息，享受迦南美地出产的丰富，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这是神向着列祖所应许的，神必要成就。那今天这一块地，我们看见呢，地迦南地总是预表到耶稣基督的丰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理当在基督里一直往前，在这一块地上得产业。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并没有尽心竭力的去追求主，以至于主所赐给我们的好像都是停留在这个救恩的起头。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欢喜快乐，将来我们可以上天堂。今天我仍然在地上过我的日子，追求我在地上一切的丰富。如此呢，我们就好像这一般以色列人一样呢，我们在地上变得非常属灵贫穷。我们不知道基督啊里头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啊，将来主呢要恢复到我们，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完全的得着主，叫主成为我们的丰富。真是如写诗的人所说的呢，在天啊，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在地我也没有可羡慕的。所以我们啊，实在需要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得着教训，并且从神的话里头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如此。我们今天在地上还有机会，我们应当更多的追求认识主。主是无限的，过去年长的弟兄常常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说主是无限的，我们要更多的追求主。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属灵的迟钝呢，我们实在听不懂为什么主是无限的，好像我们对主所尝到的也不过是那么一点点。但愿主帮助我们啊，开启我们的心，对于这个主的认识能够更多的追求。最后呢，乃是第四个点，城，城要完全的被建立起来呢，来荣耀，荣耀主啊。那城呢，最后我想就是48章30到35节这里所讲的城啊，那上面列的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啊，城所代表的啊，这里第一个耶和华神的所在，第二个所有以色列支派，就是蒙恩得救的儿女啊，一同的聚集。那这个城呢，预表到啊，将来弟兄和睦同居，我们在神的家中呢，满了啊。和睦，一同在神的家中，一面来接受神的恩典，一面一同在这里荣见证我们这一位荣耀的主。所以这是城所代表的。那整个后面这一段的意象呢，基本上就分成这四个。
好，感谢主。我想那个我们再回到前面啊，雨霞，那个你
OK，
你
现在听得见我讲吗？
Hello，
现在可以听得见吗？
可以。
OK， 好，谢谢。对不起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计算机又关掉了。Hello，
可以，
现在可以吗？我们这边是有点问题。不啊，我想我就啊，我们这边弟兄们呢，让我主要是分享一下以西结书的背景。还有第一个意象，那我自己哈、啊，我坦白的说，我平时现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都是很快就把第一个意象约过去了，因为其他人里面的内容呢不是太明白。我想，所以今天呢，我主要的分享还是在这个以西结书的背景。那么第一个意象呢，我想还是留给孙弟兄分享比较好一点。从过去连长弟兄们的信息里面哈、啊，我们都知道以西结呢有非常完整的意象。
有没有？
又停了。
有点问题。
又停了。freeze 起来了。
我刚提醒一下。
啊，他们那边什么问题啊？
不晓得。
为什么那个都斜斜的？
问我什么？好，好，我想因为这个视讯上的问，哎，可以吗？
掉了
。哦 ，OK。
顺兄，要不要他们打电话进来讲？
啊？
要不要他们用打电话进来讲？
用电话来交通是吧？
啊，
可以吗？
那别的地方
呢？用电话比较好吗？好，我想在这个视讯段的这个情况里面啊，我们看看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呢？就在这个时候可以进来也一起有点交通，好不好？这个声响啊。听见我的声音吗？这个以西结书你也花了一些功夫读过的，或者你趁这个他们视讯上还没有这个能够恢复的时候，你要不要先交通一点？好吧，哎，你简单简哎。
我们知道以西结哈，他生活的世代是一个非常荒凉、非常艰难的世代。我们看见以西结他是一个祭司，但是呢，他在他30岁可以进公用的时候。不仅没有圣殿，并且以色列国整个王国，他个人所在的环境呢，他成为一个被掳的奴工他在加巴鲁的河旁，有人告诉我们说加巴鲁是一个运河是这个那边那个那条河是那个大河。是底格里斯河旁边的一个运河，它被这个巴比伦王的掳去以后，就做奴工去挖运河。他的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因为照着他的他的这个身份，他的家世，他应该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现在变成一个被迫来侍奉仇敌但就在这样最沮丧最绝望的光景里面，神把异象赐给他。我们今天生活的世代我们看 教会在恢复的路上，真理差不多都已经恢复了。啊，但是我们看见教会属灵实际的光景，却是充满了荒凉、混乱，并且许多事情不仅外面的，就是我们本身的，啊，都叫我们感觉到好像没有盼望。甚至有的人呢，现在对于我们讲到主的回来，哈，大家都说我们不要谈这个问题了。啊，因为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年，大家都在预备，主也没有动。你看现在世界不是仍然好好的在往前吗？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读以西结书，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和鼓舞。啊，神在那个最荒凉的时代，让以西结看见最荣耀的意象。啊，像我们弟兄刚才讲到啊。以西结所得着的意象，可以说在圣经里面呢，是最完整的一个意象。他不仅看见主在地上的工作，并且他看见了神整个工作的完成，那个荣耀、美好和完全的光景。啊，我想我简单的提一点点啊，因为我们今年呢啊五月份。跟西雅图弟兄姊妹在华盛顿州的 Black Lake， 我们已经有一次的退休会啊，那一次退休会，孙弟兄的负担就是讲以西结书啊，我想我还是把这个负担呢，等一下让孙弟兄多讲，好不好？啊，我以西结，刚才我们弟兄讲到哈。第一个意象有人称作耶和华的荣耀。啊，我们知道在整卷以西结书里面呢，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啊一直贯穿着全书。啊，所以我曾经读过江弟兄在香港讲的，就是用耶和华的荣耀来讲整个以西结书。那么这个荣耀到底是什么呢？在第一章的里面呢，就把这个荣耀非常具体的表现出来。好，我们看见那一天以西结呢，在好像他应该是进圣殿去侍奉，但是他却在帮仇敌挖运河啊，在那样沮丧的环境里面，神使天开了，让他看见神的荣耀。好，我想今天对我们来讲啊，我们每天的工作啊，我们每天的生活的环境侍奉，有的时候好像也是非常的沉闷啊，有的时候我们读读教会历史，看见过去啊主在啊神儿女们中间做的工作是那么的兴旺啊，那么的丰富，而且呢令人振奋啊，有时候我们感觉今天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啊，光知道一些的道理知识，但是我们里面却好像一点力量都没有。这个时候啊，主要把天向我们打开，啊，让我们看见这个荣耀。当这个荣耀一碰见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得力量。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求神呢，按照他荣耀的全能。”这个原文是说他荣耀里面的力量和大能，使你们呢一碰见这个时候，你们里面就力上加力。啊，我们知道当以西结那一天天向他开了的时候，我想他可能那个经历就是保罗讲的那个经历，他里面就力上加力，所以他从30岁的时候开始，一直走到50多岁，啊，到最后他寻到了啊，它里面是充满着力量，为什么？因为它碰见这个荣耀。这个荣耀的具体的内容啊，在第一章圣经里面，我看见从那个似活物那个特性啊，彰显出来一点点。这个似活物啊，就讲到它里面的生命。好，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主耶稣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那首先的，我是那末后的，我也是那位。”存活的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存活啊，原文把它的意思就是我是那位活着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生命，它是生命的源头啊。所以使徒约翰呢 对他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指着主说，他说生命在他的里面。好，那一天呢，这个以西结哈，他遇见了这个生命，他遇见了。我当然在那个时代他没有说这是基督哈，但是呢，这四活物就把基督里面那个生命的特性完全的向他开启出来，并且他知道这个生命呢是他可以得着的，他知道呢这个生命呢是他借着侍奉而有的能力，而且他也知道呢这个生命呢是让他将来见神面所要得着的奖赏那个目的就是这个这个是以西结碰见的。我个人感觉呢在我自己蒙恩的年日中，在我年轻的时候尝到一点点，我现在回想起来了，每次一想到那个点里面就有力量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一章圣经把整个耶和华的荣耀把它概括的给我们讲了一下，那里面当然有很多的细节我不去讲。那么不仅这个生命的特性向我们显出来，而且我们可以经历可以得着，并且呢这个生命它是有功用的这个生命呢它在地上要行动，那就是我们的侍奉那么最后呢他看见呢这个生命是那个人子的形象坐在宝座上，那是生命的权柄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中可以经历可以看见的。所以以西结碰见了这一个，看见了这个异象，天开了对他来讲，他后面的奴工生活，或者他在被掳的那一班犹大人的中间工作虽然这些长老们呢也有很多叫他为难的地方，但是他里面没有失去力量他里面仍然是充满了荣耀，并且他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呢我们看见他才有到了37章的那个枯骨复活的意象，然后到他最后人生要结束之前呢，结束他的职事，那么神把那最后那个神旨意完成的那个意象启示给他。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从看见神的荣耀，在生命中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看见这个启示和意象在我们里面是越过越扩大的，而且越过越荣耀的，并且越过越完整我想我简单的分享一点，可能雨霞他们已经恢复了可以开始交通了
好，我们还是给那个雨霞你们那边一点时间， 你把你的感觉，那么我想简要的讲好了，好不好？因为你那个视讯那个好像有问题，雨霞，听见吗？可以吗？刘雨霞弟兄，
喂，听得见吗？
现在可以。
可以
你
我想可以，我想国弟兄已经把主要内容讲了。我想我主要是。要分享一下以西结这本书的背景背景是什么样的。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来表达这个以西结的背景。我想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在那个时候给以西结如此完整的意象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以西结这个人；第二呢，就是南国犹大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都知道北国以色列早在
好了，不行了。好，我想那个他们这个伊斯林南边的这个是有点问题那么尚德弟兄，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交通一点吗？
留给多点时间留给那个孙秋敏的交通吧。
嗯，不要紧，你还你可以要不要有点感觉也交通一点嘛？对，我们大家同工们都交通了，你有没有感觉？或者你补充他们的感觉的，他们这个南边那个视讯有问题嘛？是吧？
我想我没有什么特别什么互相交流，我觉得我想孙秋再提到意向这一件事情，我想的确需要常常借着神的话啊，借着圣灵的开启来帮助我们，因为我常常觉得就是说这个意向是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显为实际呢，那就是说明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看见。那刚刚弟兄提到这个意象是神荣耀的意象，我想头一个像神荣耀的意象，头一个像他的百姓显现就是亚伯安。我想因着亚伯安他看见荣耀神的时候呢，他整个生活就改变了，他整个生活的方向也就改变了。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弟兄们一再提醒我们需要意象的一个原因，因为若是没有意象呢，我们就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在哪里。特别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想，可能很多的地方的机会都超不了太多，总是好像少数人在那边来追求、来服侍。啊，虽然巴不得我们都有更多神的儿女一同在神的家一同被建造起来，但事实上好像这种光景好像很不容易显明出来。啊，总是在极其少数人当中，那即使在极其少数人当中的时候，好像我们也看见有光景，好像真正有看见也是不是很多，以致好像在服侍里面就显出那么好像不过那么严谨。我想这样可能也都是说明里面那个到底真实的看见有多少。所以想有些弟兄常告诉我们说，若是有生命的话一定有生活，这个就是英文来说的，这个生命跟生活是同的字。所以我想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因为他是生命的主，所以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把他实际生命的那个特性，把生命该有的光景在地上就把它表明出来，让人认识这个生命的特性。那前阵子我在我们这边交通到那个约翰一书，那刚好有一次三月份圣丢来到我们当中交通认识新生命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会后我跟他有点分享交通，他说若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只是一些道理的话我们若是只是对这个生命不够认识，或说没有什么认识经的话呢，那我们也是非常可怜，我们可能比基督教呢就是道理讲的高一点就是的，我想这个是一个虚空。所以若是我们得着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在里面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我说这个生命在里面的确成为一个意象，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个生命，主耶稣也就是那个意象，若是这个意象在我们里面是很扎实的话，那自然而然我们整个生活就不一样，我们整个生活的目的也就不一样啊。我想这样子不仅我们个人呢生活有改变，教会弟兄姊妹的服侍我想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改变。我想这样子神总是盼望从少数人当中呢慢慢能够让这个这样意象更能够扩大啊，更影响更多人，那这样在神的家中呢，那我想那显出来光景可能会有很大一个不同，我想这时候更有一点的感觉。
好，谢谢，感谢主啊。我们可惜遗憾啊，那个因为伊斯林那边南边的弟兄们的那个视讯上有问题，所以不要紧，等等或许我们若是还有点机会的话呢，他们如果能够把那个视讯问题把它弄好的话，还是可以补充一点交通啊。那么或者现在呢，我先进来有一些的交通好了。那我首先哈，先说明一下这个以西结这卷书啊，在基督徒中间呢普遍是被忽略的一卷书啊。四大先知里面呢，以赛亚、耶利米跟但以理呢讲论的人比较多啊，以西结这卷书啊讲论的人是非常的少的。那么根据我的经验里面呢，我觉得是1957年啊斯柏克弟兄到了东方，那么他开始先交通到以西结书这卷书的内容的时候呢， 才叫我们感觉到这卷书是这么重要的啊。那么因为这卷书里面呢，关于玉表啦，关于这些表号的东西太多，所以一般弟兄姊妹们读起来都觉得困难，所以大部分的人来讲的话都比较忽略这卷书。所以也有人说呢，这个以西结书呢就是旧约的启示录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表象的东西，所以如果这些东西呢如果没有解开的话呢，我们是很难明白这卷书里面真实的意义。但一旦解开了，你就知道这卷书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呢，主借着他的仆人呢啊，就斯派克弟兄呢，又开了这个头，可以说，所以以后呢，我们很多年呢，大部分读以西结书的人呢，都根据于他的那个解释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有了一些比较深入一点的领会。那么这卷书呢，我们晓得特别对末后的时代的圣徒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我们前面讲到，我们要用意象的眼光来看圣经啊。那我们可以说这全卷书都是意象，整个书从头到尾都是在意象的里面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读圣经都晓得，以西结呢是处在那个被掳的初期的一个侍奉主的人，那这是他们真是经历到以色列国中间的天翻地覆的一个大变化啊。那么那是以色列人特别到犹大国这个时候也被掳了，所以你就看见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呢真是十分的悲惨，他们的光景呢甚至比四世纪更悲惨啊。四世纪虽然被仇敌所压制，被仇敌所欺凌，但至少他们还没有亡国呢。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以色列整个亡国，这个亡国说明什么呢？另外一面的意义什么呢？就是神的工作呢在以色列人身上，因着以色列人没有能持守主的工作，所以使神的工作在地上彻底失败啊。这个失败的非常透彻，当然这是神许可的，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光景实在是败坏无比，败坏无比。那么前一阵子呢，当我们在那里读到列王的时候，特别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呢，耶利米已经告诉我们，即使连犹大最好的一个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的年间，以色列人中间都充满了很多虚假的东西在里面啊。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啊，他不能容许任何虚假的东西存在他的百姓当中的。所以一个以色列国从大卫所罗门年间把它建立的这么美好的一个国家，等到了犹大的最后几个王的情况的时候呢，这整个国家已经变成个虚伪的东西。那我们弟兄姊妹也晓得，今天地上的以色列他们仍旧活在那个律法的这个规条的里面，变成一个最虚伪的民族。那我们的神是容纳不了这种虚伪的东西的。那意思就是说呢，在神的百姓中啊，充满了太多假的东西在里面，那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以西结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啊，看见整个基督教的光景中充满了太多虚假的东西，假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知道凡是在基督之外的东西都是假的，在神的眼中来看，只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啊，只有他是一世，其他都不是。所以约翰在晚年时候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主耶稣一再讲说我是我是我是啊，那么就他只有他是，别的都不是，连我们这些人都是虚伪的虚假的东西。那么今天呢，神把一个真实的东西托付给他的百姓，如果在他的百姓中充满了太多虚假的东西的时候呢，这是神无法容忍的。所以神为什么容忍以色列百姓被掳呢？ 因为这个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已经变成完全虚伪的东西，假的东西代替神真的东西，所以神就容许巴比伦把它掳去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所以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他们不仅失败，他们让神的工作遇见失败，这真的是何等严肃的事情呢？那我们刚才弟兄们也讲到，那么神把两样重要的东西托付给他们，一个是圣城，一个是产业。现在到这个时候，他们完全失去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但是神的工作很奇妙，神因为神从来不失败，人可以失败，神从来不失败，人可以消极，神从来不消极的。所以以西结书呢又反映了另外一面的一个情形啊，因着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啊，他在那个时代中间呢全面的反映神的心意。很奇妙的就是呢，以色列国在外表是完全的失败，但是在以西结的经历里面呢，却是呢把神的心意全面的反映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心啊，对着他的百姓呢，神实在是难以忘怀，你知道吧？神爱我们呢，那个爱是我们难以测度的。虽然神的百姓已经失败到这么样一个可怕的情况里面，那么神借着以西结所表明那个情形，说神并没有放弃他们，神并没有放弃他们，神的心意仍旧要在他的百姓身上得到成功。但是呢，神的心是很痛苦的，因为看见神的百姓们并不能把他完全的心意表明出来，所以神在地上仍旧寻找可以交通的对象。那么以西结就是在那个时代里面神可以交通的对象，所以你看见当时找着一个人呢，可以一吐他心中的这一个感觉的时候呢，哇，神是把全面的东西都讲给他听，都启示给他。所以我们看见在加巴鲁的河边呢，当他头一次看见异象的时候啊，那么那种景象，弟兄姊妹就感觉到神内心里面的这种激愤啊。他说那道包括闪烁火的大云从狂风一样的从北方刮来啊，弟兄姊妹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描述呢？讲到神的内心深处的这么一个一种的感觉。我想弟兄姊妹们当时以西结能够感触到那个东西的强烈啊，我想今天几千年之后我们再回头读这卷书的时候，你还会感觉到神的心里面内心向他旨意的那个强烈的那个感觉。所以弟兄姊妹，在创世以前神定下这个荣耀的心意，神在地上是一定要成就的。那我们知道到启示录到末了他是完成的，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挡他，对不对？但是呢，在时间中间主也渴望他荣耀的心意能够被他的百姓们把它显明出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见证啊。如果哪里能把主的心表明出来，主的心人就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但是很可惜，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实在是说明了神的计划呢在他们身上呢有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失落，这个悲惨实在是太痛苦了。所以从以西结个人的这个感觉里面也能把它反映出来，所以先知总是表明神心意的一个人啊。那么我们要感谢主啊，在外表上看起来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全面失落全面失败的，但是在以西结的意象中所表明的神的心意是全面恢复的，全面的完全的啊。所以在被掳的初期啊，我们知道有几个人物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耶利米啊是神给他的托付，那么耶利米呢在那里首先宣告以色列要被掳70年的啊，神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他。那么并且耶利米在那里呢得着神的命令，要鼓励以色列百姓去投降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对于这个先知来讲，这已经是 真是难以容忍的一种的痛苦的心情在里面。那么七十年之后呢，我们知道另一个人就是丹一礼，那我们后面要讲到丹一礼啊。那么很奇妙，神的工作哈，在丹一礼跟以西结身上啊，有两个不同的表现。那么在以西结里面呢，神是借着以西结把他全面的心意通通启示出来，毫无保留的完全启示出来，从里到外啊，整个启示出来了。那么到了丹一礼啊，下一卷书呢，我们要交通的呢。对，啊，这个丹一礼书呢，就是讲到他神旨意的完成的时间表，所以那七十个七啊，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所以呢，在那些荒凉败落的日子里面呢，我们看见神的心虽然很伤痛，但是他从来不消极，他仍旧积极的在做，所以他仍旧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人，并且告诉人神工作的时间表，到最后他的工作是一定要完成的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感谢神啊，神把这些东西摆在我们中间，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尤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末后的时代，那么就着地上的教会光景来讲，是完全处在一个被掳的光景中。今天可以说整个基督教都是被掳的啊，这是从有一面属灵的光景上面来看，这是非常令人心痛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悲惨的一个情况。今天你大体上面看整个基督教里面的光景，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是寥寥无几的，真正为着主见证的人也是非常的稀少的啊。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到以后我们在读被掳的归回的故事的时候呢，因为神已经启示出一个重要的原则，神的心意是在那些余数身上得到成就的，所以这个就启示录所讲的得胜者的原则上，我想到后面我们还会再交通这些东西啊。不过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啊，神在一种非常激愤的光景中啊，也是在以西结里面非常激愤的光景中啊，现在呢，天上啊找不到大体的人的能够有感觉，但是在这里找到一个人体贴神的心意的感觉，所以神就把他的心意完全就启示给这个人。那感谢主写下了以西结书啊，今天在几千年后我们再回头还更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么这卷书呢，完全是一本透视的书啊，它不是在外表的事物上讲论一些东西，你从第一章到末了你就看见整卷书都是一个透视的书啊，它不是看外表的现象，它是看见背后的那些原因的啊。那我们感觉到神在这里给以西结这个启示啊，是多么的深入的啊，把所有的光景呢，那么在神的跟前都摊开来的，摆在以西结的跟前啊。所以以西结呢，那么不，以西结书呢，它不是一个表面上讲述以色列人失败，它不像这个列王记啦、历代志啦，在讲述他们外表，仅仅外表一些东西啊，连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恶，神都是用透视的眼光来看他。并且呢，这卷书啊，对于仇敌来讲的话是非常惧怕的一卷书。因为什么呢？是在这卷书中间呢，神把撒旦堕落的那个整个光景呢，把它完全暴露出来了啊。弟兄姊妹读到二十八章的时候就知道，神借着推罗王的那个光景呢，就把那个天使长，那个堕落的天使长，所有一切的你背后的情况完全把它这个暴露出来了。所以若不是以西结书，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整个世界堕落的那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是吧？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因为有天使长的背叛，这个跟以赛亚书十四章是遥遥相对的两这个地方啊。但是我们觉得以西结书讲的是更透彻， 它透视的更厉害啊。那么我们读以西结书才知道，当初神造这个天使长的时候，给他了是何等的尊贵荣耀的一个身份啊，并且把他创造的这么美丽啊。那么他是遮掩约柜的这个那个基路伯，遮掩神宝座的，那是最靠近神的的一个天使长。那么他的整个堕落的光景呢，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呢，神用透视的眼光呢，那么把它整个铺露出来了。然后我们也看见，那么以色列百姓哈，在地上光景的无论外表里面的失败的情形啊，那么圣经在这里都做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启示。我想等等稍微我们进入详细的内容的时候呢，稍微简单的再说一下，先把一个大的原则给弟兄姊妹啊。那么有一件事情呢，跟我们今天的经历上发生密切关系的，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在这卷书里面呢，你会看见耶和华的灵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表现的一个工作啊。我们也可以说呢，这是在旧约时代中啊，耶和华的灵呢大工作的一个时期。在以往的时代，虽然神的灵在地上也做工，但是都没有能够像以西结书里面神的灵的工作这么全面啊，这么深入的一个工作。所以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呢，你看见耶和华的灵啊在那里工作。那么这个耶和华的灵啊，在以西结书里面呢，它有两面的意义。一方面呢是手，耶和华的手的出现过七次啊。那么还有一次叫耶和华的灵啊，是风啊，就手与风这两个字啊。那我们知道，当然这样的一种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以西结能进入神这样一种完全的一种的认识啊，能够对当代的所有的地光景那么有那么透彻的一个了解，他是等于是从创世以前魔鬼的那个堕落啊，一直到以色列百姓中间目前所显现出来的内外所有一切的光景啊，一直到当时地上的列国的情况，国际的情势，都在整个启示的这个光中。那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凭着人的眼光，这绝不是以西结个人的聪明智慧所能了解的。他所以能进入这样的光景，是因为耶和华的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啊，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紧紧的跟随圣灵啊，在主也是借着这卷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你读以西结读启示录的时候，那里讲到啊，那么宝座前的七灵呢，羔羊的灵呢，那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么在末后的时代呢，神的灵要全地运行，那寻找那些什么向着神的心存诚实的人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心愿跟随主，虽然呢，我们能或也许会像以西结一样，我们对于环境好像主没有做什么，我们无可奈何，我们也无能力能够做什么，但是在我们里面可以有丰富的经历啊，只要我们能跟随圣灵，那么今天呢，主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人就能把我们带到他全面的启示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人就能保守我们走在他的路上，能够活在一个得胜的原则里面啊。以西结实在是被掳时期的得胜者，我们能看见这个人的光景啊，是蒙神特别的拯救。那么所以他能够蒙神的拯救，因为什么？神的灵在他身上，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那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我们属灵的生活和侍奉里面呢，我们要非常注意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如果我们不是神的手握住我们，我们时刻会失败。若不是神的手握住我们，我们的工作是义无能力的。我们能感觉到神的手在握住我们吗？还是我们脱开了神的手，我们只是 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在行什么呢？今天我们需要神的手紧紧地握住我们，所以神的灵像手一样临到那个时代，这就具备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因为外表的情况实在是太荒凉、太软弱、太失败了啊，所以呢，这个因着神的手临到以西结，他在这么一个大失败、整个败落的光景中啊，哎呀，神让他看见神全面的工作的啊，那个完整，看见那个美丽，看见那个荣耀，这是何等的鼓舞啊，何等的激励啊！我想这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在一个大荒凉的时代中，我们只有活在圣灵的这个完全的启示里面，我们才可能走上得胜的路。若不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知识，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在今天这个大荒凉的时代中能为主站住，没有啊，是主的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站住。所以以西结书对于今天这个末后时代中的圣徒啊，尤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我再说啊，今天整个基督教、整个地上的教会，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全面被掳的一个情况啊。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你就知道了，今天我们偏离神的心意是多么的厉害的。今天世界的权势、败坏的这些势力啊，逐步的深入渗透在神的教会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觉得这卷书对我们来讲具备有时代的意义啊，具备有今天的一个鼓舞和重大的意义在里面。那我想我们回到以西结书里面啊，我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们很快的把这个耶和华的灵所做的事呢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那么其实呢，我们上次在 Black Lake 的聚会里我也提到了，如果你能把这个耶和华的灵啊这件事情呢从以西结书里面拉出来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按照以西结灵的这个圣耶和华灵的做工啊的情况，很容易就把以西结书分成几个大的段落啊。他每一件事情都是开始就是耶和华的手临到我，下面就一段事情出现，耶和华的手临到我，下面一段事情出现。只有在第十一章第五节那里说到耶和华的灵的时候，它是风啊，这个 Ruah 这个字，希伯来文原文就是风的意思。那么从那里有一个大段啊，那我们晓得神的灵像风一样临到我们了，也有它的用意的啊，又吹起了地上所有一切的这些光景，那把它显明出来啊。那么弟兄姊妹可以看见这个耶和华的灵在我手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三节啊，所以他能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这个不是凭人的想象的，这个完全是圣灵在里面所做的启示。今天呢，我们都知道主的荣耀是多么的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用表面我们言语上面来讲到主的荣耀啊，但是实际的荣耀是圣灵在里面开启才能看见啊。所以刚才我们弟兄们已经在那里解释过了，第一个意象啊，这个荣耀是完全从生命中出来的，主的生命在哪里，主的荣耀就在哪里。以西结书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看见。我们今天常常讲的荣耀，就讲外表一点，工作上面呢出现了一点点的这个好像兴旺了，或者一点情况，我们就哎呀就在那讲这是荣耀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可能是一点荣耀，但是是非常浮浅的、浮面的一点荣耀。你真正的荣耀是在生命的里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神的荣耀，因为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是吧？但是需要圣灵呢在里面引导一下，那么你就能看见神的荣耀。的确，一个人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这是很大的一个能力啊。那么很难抗拒的，非常难抗拒。所以我们会想说，亚伯拉罕为什么会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神的荣耀一现，你看， 马上一个大的转变就来了啊！没有人能抗拒神的荣耀的。今天我们很需要看见神的荣耀。地上的事物哈，太多的虚荣的东西遮蔽我们的眼目。我说那个虚荣是假的东西，你知道吧？这个人所弄出来很多假的东西啊，我们今天一直高举这些东西，这很可惜。所以你真正看见神的荣耀是在生命里。如果是没有生命的经历很难，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啊。我们觉得我这次在国内跟他们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之间，我也感觉我就说呢，在30年代的时候啊，他们的道理知道的不是很多，没有我们今天知道这么多，但是他们在生命的经历上跟随主呢，敬畏主的心呢比我们大得多。所以那个时代中主的荣耀显在他们的中间，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的那个生活中啊，满了主的荣耀。那个荣耀呢，不是他们外表的一些表现，而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呢，是圣灵在这个以西结里面所有的一个启示啊。所以他这里讲到以西结本身的一些经历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啊。人是当不起神的荣耀的，是神的灵使他站起来的，是神的灵把他举起来的，这就告诉我们，天然的人呢是碰不得神的荣耀，在神的荣耀跟前都是软弱，连但以理这么一个圣洁的人都是软弱如水呀，所以我想这个呢，以西结。所以能看见神的荣耀，是因为耶和华的灵啊，那么。第二处呢，在3:14那里啊，那么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大有能力，所以立他做守望的人，他成了一个时代中间守望的人。就姊妹，今天呢，我们对这个守望的人呢，这个感觉上，好像不够摸到，也不够感觉这个多重要，对不对？其实呢。如果今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啊，我们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守望者，那是教会中非常需要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能够警醒啊，能够把事情看得透彻啊，能够为着神的百姓的光景能在主面前守望，这只有主的灵的工作才能做到。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守望的人。那么第三个点，在以西结书3:22那里，神把他带到了平原的地方呢，在那里讲到以色列家是悖逆之家啊。那么神在那里呢，给他一段的带领。我们看见从3:1-7啊，那么这是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工作，他也在那里做兆头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他让以色列百姓将来知道，将来耶路撒冷要城要被围困，然后我们看见在那里他这个左侧390天啊，右侧40日啊，那么做兆头，当然这个都有用意的，一方面，借着这个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这是瘫痪神的工作啊。另外一面来讲，我们知道他一日抵一年啊，这是很漫长的日子。左边代表以色列国，右边代表犹大国。那么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的灵在他身上的工作。然后呢，神叫他说预言啊。那么先知啊，所经历一切的痛苦啊，都表达了神内心的一个情感啊，对他百姓的情感啊。那么神叫先知，本来用人粪烤饼吃的，先知吃不下去了，说这个不行啊，这个神啊，这个太难了，所以神说好吧，用牛粪好了，所以用牛粪烤饼吃啊。那我们都能看见在这里，这个先知跟神之间呢，能维系一些的交通啊。那个光景，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啊，我们和主之间个人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啊，必须有这种亲密的交通。那么在那里，那么 向众山说预言，那么宣告事情的结局啊，那么这都是神手的工作。所以你会看见从第三章开始，神的手到他身上，下面就一连串到第七章啊，然后到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呢，那么他重新看见又有异象出来了。那么在这里呢，圣灵的带领很奇妙，什么挖了墙，挖透墙了，看见殿中隐藏的恶事啊。那么这里说神的手在他身上的工作呢，叫他能透视神百姓中间的这许多败坏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东西啊，都是浮面的，对不对？那个隐藏的东西才是可怕啊。这个很像什么呢？很像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一样的啊。当亚拿尼亚、撒菲拉两个人呢，他们把谎言带到神的百姓中间去说，哇，这个先知不，这个使徒彼得的眼睛可是非常的明亮啊，连这么小小一件东西他都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也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讲到，在立位记的里面呢，讲到这些不洁净的东西的，有一种不洁净的东西叫做爬物，地上的爬物，很多东西是爬进来的，你这个大的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很容易看见的，对不对？有的东西它暗中的爬进来的东西看不见，那么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看见，今天仇敌的工作有的是从外面攻击啊，但有的是他从内部里面腐化。我们知道从这个里面的腐化比这个外面的攻击是更可怕的。那么今天我们何等需要这个属灵的眼光啊，所以教会里面的这种的洁净啊，里面的圣洁，这是神非常注重的。所以我常常讲，我们骗得了人，你骗不了主的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呢，你首先有这种追求圣洁的生活啊。你光浮面的东西是没用的。今天我们什么讲社会上的同性恋呢、吸毒这些，这个太浮面的东西了，你知道？但是已经很危害这个社会，对不对？对教会已经产生冲击了。那个内部很多东西，那个东西更可怕。所以我们需要时刻活在主的光中，接受主宝血的洁净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因为在表面上看不出来，这些长老们呢，可能他们外面看起来还不错的，但是呢，神挖透这个墙啊，让他们看见他们暗中所做的东西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在神的眼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对我们来讲可能有墙的阻碍，对不对？但圣灵的手把它挖通了，就是以西结看见。所以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呢，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在那里神要有重大的一个审判。所以你从第八节第八章呢，一直到第十章啊，那么这里呢，显明了一些的情形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从第十章开始，神离开他的百姓，真的是被迫离开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不应该失去神的同在。如果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在聚会里面，主的同在失去，那定规是我们把他逼出去的。神才不愿意离开他的百姓。今天我们好像很多人苦苦的哀求，求神的同在。其实你不需要求，你知道吧？主爱我们，比我们爱他的那个多得多了。主才舍不得他的儿女呢，主才舍不得离开他的儿女呢。所以以西结书特别表达这个意念啊。今天呢，我们生活中失去主的同在，我们知道这是很严肃的东西。聚会里面没有主的同在，这是严重的失败。那么定规是什么呢？定规是我们逼着他出去了。所以你看见到了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老底家教会的时候，主在门外叩门呐、按照我们的情况呢，如果是我们老早掉脸就走了，对不对？还去叩门呢？主为什么要叩门呢？因为主还是喜欢进来，主还想进来，你知道吧？是我们不让他进来了。你看这个弄得多严肃，变成，因为我们的光景不冷不热， 我们像温吞水呀、我们对属灵世界没有反应，我们自以为满足，我们自以为觉得自己了不起，结果你没想到你把主关在门外去了啊！所以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一些事情。弟兄姊妹们，圣经用很多人今天能领会的东西表达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需要体贴主的心意。弟兄姊妹们，这个在以西结书第十章以后，我们看见那里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啊啊！所以我们看神离开的时候，真是一步一停留啊，神是多么不愿意离开他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如果在有些光景中有这种的危机和失败的情形呢，要求主用他的光来照亮我们今天里面的情形。我们要求主审判到底我们今天失败的点在哪里，到底是不是有隐藏的恶在那里啊，使你惹了你荣光的眼目，叫你没有办法与你的百姓同在啊。所以这是末后时代神的在他的工作中间啊，那么借着以西结的给我们看见重大的一个反应。那么像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都是在意象中的眼光中的一个看见。所以你看见我们多么需要有意象啊，弟兄姊妹们啊，如果你没有意象，你不活在启示的光中，只是在外表的情况里面来服侍神，很可能我们很多的事情可能会落空的啊。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那么到了第十一章的第五节那里，我们看见这里哈、出现的那个灵啊，耶和华的灵就是风啊。那么从十一章啊一直到这个三十二章，这么大的篇幅啊，这就是神的灵像风一样临到他的时候，下面一连串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很多恶人说消极的话啊。那么那里到十三章，我们看是比拿雅的儿子那个什么皮拉提死了，哦，这是一个大事情呢、这个以西结在那里哈、感觉，那么后面我们看见这个神的灵做工啊，那么又在他身上做兆头，也指责那些假先知像狐狸一样的啊。他们只是把假的平安给那个灰土所砌的墙啊，根本就是表面上好看的，里面其实没有实在。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哈，今天我们必须领会，我们要知道今天在神的百姓中出现很多这些东西，有的人好像应许一些什么东西啊，其实那个狐狸跳上去就吃倒了，像这些的像。这些东西啊，都是需要有属灵的眼光的啊。那么以色列这些长老们啊，那么他们接假神，那个假神那个神的话的很严厉啊，像他们都犯的这种罪过，造成那种气氛呢。他说呢，如果挪亚、但以理、约伯在这里，他只能救自己啊。你看见那个以色列百姓光景的那个荒凉的程度的那个可怕啊。照这些这教会中如果出现了这些人，他们也救不了这个整个环境，只能救自己了，变成这样子啊。所以这些都是主给我们严重的提醒啊。那么那个葡萄树呢，本来是应该很可以产生酒，现在只能当柴火烧了，变成这样子啊。那么所以看见他们的主怜悯他们，但自甘堕落。那么啊，那么在这里主要给他们比喻啊，荫啊，香柏树啊，啊，然后看见后面一连串神的审判呐、那么他也为以色列做哀歌啊，那么这个先知以西结在他们中间的工作也受藐视，他们说他只会说比喻啊，一天到晚说比喻就是这样，他们轻看先知的讲论。所以新约时代中使徒们也告诉我们，不要轻看先知的讲道啊，的言论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审判到了二十三章的时候啊，那讲到以色列跟犹大的那个堕落，他用了两个女人在那里做了一个比喻啊。 哇，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他们把淫乱带到遍地啊。当然，这个淫乱我们知道就是跟外邦势力的一种结合，也就是说把世界的势力引进来了，这个在神的眼中看我是淫乱。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们把世界的智慧、世界的道德、世界的经验、世界的做法这些东西大量引进教会的里面，这在神眼中看就是淫妇，你知道吧？我们今天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喜欢这些东西，我们还不知不觉的在这种，所以神为着他的工作的那个纯净啊，我们必须明白那个原则。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在基督之外的，在主耶稣基督之外的东西都不是神所要的东西，再好的东西也不行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中看来是严肃的，我们看来好像是好的，是善良的，是善意的东西，但在神来看的话呢，这个东西呢是一种不正常的结合啊，就像这个淫妇妓女的这个情形。那今天我们能有这么严厉的一个感觉吗？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犯的错误，我们今天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是很严厉，但今天呢，很多所人掉在这种情况里面不自觉的，这是一个。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啊，弟兄姊妹，对于世界的东西的这个渗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个东西也是引起很多争论的啊，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们觉得有世界的智慧、世界的经验啊，他们觉得因为这个可以帮助神的，对不对？但你不晓得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看是非常严厉的东西。今天我们晓得这些东西，若不是属灵的啊，这个启示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很难分辨这些东西。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呐、啊。那么，那我们看见在下面的很多的预言讲到巴比伦的情况的，来像亚门说预言啊，那么像推罗说预言，到了27章、28章说，这个预言对外邦的预言达到个顶峰说。让我们看见今天呢，原来整个地上势力的那个背后原来是魔鬼。所以当初那个推罗王的情况呢，因为他呢有一些的现象啊，表现出来了，正是能够怎么样把魔鬼的堕落的情况把它说明。所以呢，我们看见推罗王背后所站着的是一个魔鬼啊，一个推罗王居然把这个情况都整个表现出来了。那么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意义，弟兄姊妹们，是我们今天需要明白他们那个时候的贸易的情况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在推罗王所做贸易做得非常的鼎盛的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里，那么原来显示出来的只不过是啊，是仇敌的工作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在以西结的启示里面。然后我们看见从29章、30章以后，这里讲到埃及啊，那我想这个我们就不再去详细去讲论它了。它这里面有很多的时间、日子都标明出来了。那么我们晓得那个是讲到今天地上世界权势的一个演变。那我们都很奇妙的就是啊，这个古代的这些帝国啊，他们好像已经在历史上已经消失了，对不对啊？像巴比伦帝国已经消失了，但是呢，这个帝国消失了，这个帝国的性质啊没有消失，一直流传到今天。哼，你地上怎么聪明，怎么改变，到今天我们这个科技到这么发达的一个时代啊，但是呢，却把古代巴比伦的这一些的埃及的性质表现出来的更清楚、更明白啊！这世界真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所以呢，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弟兄姊妹们。那么呢，感谢主啊！这些不是落伍的东西，这些不是在历史上已经消失了，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所以神的带领奇妙。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你仍旧活在这些权势、这些势力的情况底下啊。那么到了第33章的时候，神的灵啊，耶和华的手又再次在他身上做工。那么呢， 从33章一直到36章啊，那么这里面最主要的神开始用真正的用这个以西结做话语的指示啊。那么我们知道他的话虽然出来了，但是以色列百姓并不听的，他们或者听了也不去行啊。所以呢，在31章那里呢，有一句话说呢，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这很贪心的。那其实呢，弟兄姊妹，这个贪心还不是指的物质上的贪心，在属灵上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却夺神的荣耀啊，我们的心好像是向主多显爱情，其实很多时候都为自己的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啊，人活在肉体的里面呢，没人不喜欢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借着十字架要好好的对付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的警戒了啊。那么虽然以西结的执事是这么美好的，但是呢却是无效。弟兄姊妹，这个好，尤其最近这些年呢，我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啊，我们好像对属灵的事情的这个反应力啊越来越微弱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警讯的啊。那我最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提到这些事情。那么你看当年呢，在弟兄运动的时候啊，当主兴起达比弟兄这批弟兄们的时候，他们从主领受这些话，这些话一出去，他写了很多的书啊，这东西出去之后呢，在整个欧洲啊，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各地都反应啊，并且呢，很多弟兄姊妹因着这个亮光，他们撇弃他们过去传统的事物，他们起来跟随主走主的道路。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借着那个何树文教师把他带到中国，那么这件事情影响了我们前面的弟兄啊，影响了尼陀森弟兄。那么尼弟兄在中国呢，当开始起来为主做见证，把主的话释放出来的时候，在中国也是一样，各地的反应都非常的强烈。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就是出宗派走道路嘛，大家都喊，各地弟兄姊妹都起来响应。因为什么？好像很多弟兄姊妹眼睛得开，看见了过去的有很多东西是偏离主的心意，偏离圣经的启示的，现在忽然之间看见了正路在哪里，很多弟兄姊妹就起来响应。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看见这种现象吗？主的话出来啊，你们原谅我说呢，如果你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今天圣经的启示所出来的亮光比以往啊来的更多、更清楚、更明亮，但是呢，在神的百姓中，没有能产生这种属灵美好的反应。所以这几年，我有时候在主面前心里面讲，感觉很沉重啊。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特会，每次特会里面都有非常好的信息出来，但弟兄姊妹们听过就没有了，并不像以往的弟兄们听见他们起来走道路了，说到底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所以可能是我们在主跟前呢，有一些的光景呢，真是失落了，啊，这个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回到主的跟前呢，在主面前好好的去思想。所以你看见以西结神给他这么美好的一个指示啊，他的话出来的时候，真是带着非常美丽的啊，非常温柔的一些的感觉，非常有力的感觉，但是没有反应。没有效果。所以这也是今天呢，我们在末后时代中间啊，我们需要被提醒。所以这卷书里面呢，讲到很多末世的景象的啊。所以求主施恩典啊。那么这里呢也有很多的预言啊，那么当然有的预言要过了几百年以后，到了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等到圣灵的工作开始的时候，那么才应验。比方说赐信心、赐心灵的事情啊，那么除掉这个是今天我们新约时代中间神的百姓所蒙的一个恩典。那么以西结呢，都预先把神的工作的情况告诉他们啊。然后到了37章的时候，那么第七次出现了， 这个耶和华的第六次啊，第六次出现耶和华的手啊，那么神给他看见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枯骨啊能够变为军队。我们晓得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没有应验啊，没有出现过，是吧？但是呢，这是神的工作啊。然后还看见了两根杖联合为一，看见合一的见证，不仅看见复活的见证，也看见合一的见证啊。那么后面呢，也向着哥哥罗斯米瑟土巴说预言啊，这些预言一直到39章，这是周。都是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今天世界上所要发生的一些现象。那么最后来到第40章啊，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刚才我们弟兄已经在这方面给我们有了一些的这些很好的一个解释啊。神把最后把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整个的蓝，不是蓝图了，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模型，告诉了这个。一细节。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弟兄们常常提到蓝图，蓝图是个平面的东西，只有这个模型呢是立体的东西。神不让我们看见平面的东西，神乃是给我们看见立体的东西啊。所以在启示中你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就是个立体的东西啊。当然我们也领会弟兄们所说的蓝图的意思了哈，但事实上神给他们是一个立体的东西。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都晓得以西结所看见跟约翰看见的有点情况不一样。以西结所看见的呢都是尺寸，每个尺寸的啊，那个是很大的鼓舞，就是说呢，虽然经过以色列百姓这么的失败软弱啊，但是呢，当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呢，没有缺任何一点点的尺寸。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提醒呢，弟兄姊妹们？所以到了末了的时代，就是说如果有人不愿意跟随，那些愿意跟随人就蒙福了，神人就借着他们能把这些尺寸通通弥补。但是呢，你跟不上的人你就吃亏了啊，你就要大的亏损。所以我们要知道地上没有人能毁坏神的工作的。所以到哥林多书信里面说，保罗就讲说呢，若有人毁坏我的殿，我必毁坏那人。只有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你今天毁坏神的殿，你是你自己遭毁坏，神的殿从来不会被你毁坏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需要有敬畏主的心在侍奉上面啊。弟兄姊妹，最好我们不要随便的表现我们个人的情绪啊。你觉得你有什么，你觉得你灰心丧志都不好，这些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看见神工作的一个法则啊，我们有愿意的心。所以你看见过去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跟随主上遇见很多的挫折，他们虽然有很难过啊，虽然有很痛苦，但从来不灰心不失败啊。那么有的人在成功的这个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也很谨慎，绝不宣扬自己的名声，绝不去表现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工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主的话已经很清楚的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神的工作是一定会完成的。所以这个以西结书40章以后的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的啊，并且在那里我们刚刚弟兄们也提到这个撒都的子孙。我读以西结书，我最喜欢这班人，我每次读到他们我觉得就觉得很的苦。他们是谁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只有知道他是撒都的子孙，撒都子孙就够了。我想今天呢，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名呢弄得全世界去宣扬，我们就是撒都的子孙就好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班蒙福的人啊，他们在主的眼中是看为宝贵，并且他们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奖赏。那我们也看见在47章那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流出来了啊。那么这道生命水的河流带进万物的复兴。那么像这些呢，我想圣经中的这个 在预言的情况里面呢，已经预先告诉。当然，今天读经的人、解经的人告诉我们，可能这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呢，是千年国度中间的那个圣城啊，因为它整个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城，跟从前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城的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圣殿，是不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这里面呢，我想可以得着一些今天主在地上教会的侍奉中啊，所给我们的一些的这个启示。感谢主，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支派的产业又恢复了。所以圣城跟产业，这是旧约时代中间神给他百姓最重要的两个托付，对不对？但在这里完全恢复啊。那么我想将来在主回来的时候，当他的工作完成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些在神跟前都是完美无缺的啊。那么最后一句话，耶和华撒玛，我们知道就说呢，称耶和华的所在。那么我想哈，主把这个他的心意啊启示给他的仆人呢，在那个时代中间呢，也只建立在一个什么神与人交通的一个情况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们，在地上若有人能够明白了神的心意，这也是叫主的心啊非常得安慰的一件事情。即使事情不能完全的恢复达到神的那个情况，但是主能够把他心意吐露出来，这也叫主的心很舒畅。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啊，我们再回头读这一卷书，我们觉得这里面给我们有很多重要的提醒。我再说啊，这卷书呢跟特别今天这个时代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以西结书可以说是为着末后时代圣徒们所发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呼喊啊，是一个时代的信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有启示的眼光，能够从意象的眼光啊，能够对这卷书能有更多的明白。其实我们这些年讲这卷书啊，里面所包含的很多的意义都还没有能够完全把它统统解开。比如上次我们的特会里面讲的只不过是从侍奉的一个角度上看啊，其实它里面包含的内容还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感谢主啊，我想我们在这里虽然只能做了很浅薄的一点交通啊，巴望这是一点点的提醒啊，催促我们有更大的渴望在主面前深入的追求啊，愿主借着这卷书能对我们说话。抱歉了，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啊，我想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那么我再说啊，以后的日子呢，我们在主面前有交通的时候，若是我们能有一些自由交通的时间的时候，弟兄们，你还是可以把你，我们可以回头看这些，也可以把你的感觉拿出来交通，好不好？那么因为时间，我想我们还是要遵从时间啊。那下一次呢，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书，那么就回到波特兰的弟兄们负责，好吧？你们准备这卷书啊。我们下次聚会的时间呢，那么是在十月的，我问一下看看啊，这个十月的19号。波特兰弟兄姊妹没有问题吧？10月19号，礼拜六，是想10月19号可以吗？
波特兰弟兄们可以。
OK， 好，因为你们要交通，所以很重要，你们可以就可以了。好，好。
中国人希望你问他，但是有没有什么啊？可以走，因为他没有什么呀、啊，也没有人。
是哪一位姊妹讲话？
我认得。
是，请你报名，报你的名字，我们要知道你是谁。你刚刚提了一个意见是什么？请再说一遍。
没有，他没有。
哦，妹妹提什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一到，我们下面呢，我们做一点简短的祷告。好，我们请那个朱学明弟兄，好不好？朱学明弟兄，学明哈，我指定几个弟兄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哈。那么学明，上次我们请文革弟兄好，你不在，今天你在对不对？文革听见我声音吗？你可以吗？请你也祷告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最后呢，请圣享弟兄做一个结尾祷告。那么其他弟兄姊妹啊，如果圣灵感动我们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自由的有点祷告，好不好？呀，我们。
快，他去接飞机。
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
这一点追求的时间，你来带领我们，主你的话再一次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实在能够看见你荣耀的意象。
阿门。
只有求你常常把你的话，把你心中的心意开启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让我们一生的年日都能够受你自己意向的支配，让我们不管在生活中在侍奉中，我们都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
阿门。
主啊，实在是你怜悯了我们，求你把这样宝贵的交通来带领弟兄姊妹。但愿在各处的弟兄姊妹因你话语的激励，我们能够在各地各方能够来见证我们主荣耀的名。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只有把一切荣耀敬拜都归给主。
阿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是的。
主啊，在这末了的时代，在这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日子，主，我们再次求主，你真的是能够坚固我们到底。
阿门。
主啊，巴不得你的手你的灵藏在我们身上。
阿门。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末了的时代，主啊，你真的是真是兴起守望的人。让我们为自己谨慎，你为全群谨慎。
阿门。
何等需要你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
是的。
主啊，看到我们赐给我们透视的灵力，能够看到我们深处的软弱和败坏。
是的。
但是我们更是感谢你，主啊，你真是让我们看见你荣耀的归回，更是让我们看见真的是在艰难当中，耶路撒冷连城带墙都要被重新复兴起来。
是的，
我们敬拜你，我们实在是求主，你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深处把我们起初的爱心再如火眺望起来。
阿门。
主啊，你在这末了的时代，主啊，你真是动复兴的工作。
阿门。
让所有的四散的枯骨，主啊，都能够得到生命的气息，
阿们
都能够生命的能力能够起来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
感谢主。
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无论怎样的艰难中你所应许的必要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的眼前。
阿们。
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真的是能够真的是让我们在你面前做蒙召备选能够有忠心的人。
阿门。
谢谢你，我们实在是求主你继续赐给我们回头的亮光。
阿门。
愿你继续在我们的深处动工。谢谢主，靠着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感谢的第一天早晨你给我们一些交通，我们要先让你谢谢一下。
主啊，是的。
但是不知道，主啊，你心中，里面 那个深处的痛苦，
主啊，
自己的盼望，
主啊，
我们能够体会的有多少，我们能够知道的有多少。
是的，主
啊，主啊，我们实在为着你能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谢谢你的怜悯，
主啊。
但是让聚会会过去，是吧？但是你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扎心的感觉，是吧？不让我们过去。
阿门。
甚至让我们能够像连长弟兄所说的，主，我们要回到深处，要回到暗室里面，主要来寻求耶和华的面，
是的，
主要来寻求你的光照，
主啊，
让我们更知道主，我们是在哪里亏缺掉你的荣耀，
主啊，
在哪里把我们拦阻掉你的工作，主要在哪，甚至在哪里，主把我们把你的同在驱逐出去了，
主啊，
所以我们现在是，主要不让我们聚会过去之后，好像就成为一个道理，而是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真能够，
主啊，是的，
来询问主，来求主你，求主光照，主啊，当你启示我们，当你光照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求主你把回转的能力赐给我们，
阿门，
因为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将来要成就的工作，
主
啊，不仅得着悔改的能力，主啊，我们更能够里面生出那个力量，生出那美好的盼望，
主啊，
我们来欢欢喜喜的把自己交给你，
阿门，
向里面交在你的工作的里面，
是的，
实在让你在地上能够得着一般百姓，主啊，能够为着你的旨意，为着你的荣耀，主啊，能够催促，能够供，能够服侍，使你的荣耀能够再回到你儿女们的当中。
阿门。
要不今天早晨这样聚集，我们感谢你，
阿们
也求主祝福。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对，弟兄伯弟兄不在，他去接机了。
哦 ，OK， 好，谢谢你。啊，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好吧？啊 ，OK， 好，再见，大家再见。